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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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哈，我们这里面有谈到在三一五页里面特别谈到了这个妄言无妄缘无因啊，于妄想中立因缘性。那这个因缘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个因缘性跟缘起法，有时候我们讲因缘法讲缘起法，但这个里面他讲的意义不是这样啊。或者的话，因为所以我们不要看到文字啊就望文生义啊，你必须要知道它的背景。所以我们讲因缘，因缘我们给他找到理由，但这个理由却隐藏了怎么样，产生了一种对他的自信的执着，就执着有一个自体啊。所以当然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会找原因，但我们找借着原因却对境界产生的一个肯定跟执取，所以这样的因缘啊不是真正的缘起法。那缘起法是彻底的缘起法里面，他会看到这当中无有一物可得这叫毕竟空，对不对？一切法都无自性，这个不是我们去强安理，而是在这个法本质如此。现在我不是一直在反复跟大家提啊，我们得到佛法的概念之后啊，它是给你一个方向，你应该会得到，以后你的修行会得到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但它不是要你现在用的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态度去强认知一个境界，而是你必须透过缘起的正观，你自然会看到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因为现在大家缺少对缘起的这个重要的道理了解啊，所以就会把我们在经论上所得的结论啊就硬给扣在境界上。那这个是其实是一种它不容易，它不会增长你的智慧啊，因为它不是从缘起当中真实的缘起道理里面开展出来的。它不如实，我们智慧应该是能越趋近真实，但你这个东西是无法照见真实，所以这不叫一个智慧的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妄想当中啊，以妄想中立因缘性，那迷因缘则称为自然，那这个他认为自然自即而然啊，就会认为一个法有一个存在，但这个我们执着因缘的，它也是在最后也是执着有一个法体，那自然当然是认为它甚至不需要因自己而然，所以它也有一个法体，有这么一个体啊，所以它就又产生妄执啊。所以彼虚空性有彼虚空性由实幻生啊，好。他由这里就又泛化出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嫉妒啊。那所以不管是因缘或自然皆是众生妄心嫉妒。那这些一些语词，其实我们如果知道哈，我们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这样，包括这一段它不就给你一个修行的方向了吗？我们在前面这样一路上来，如果我们现在所见的一切，不管是从因缘从自然，都是众生妄心嫉妒，那我们当然是从妄心去改咯， 对不对？好，那要改这个妄心，那也不知道妄心从何里来。比我们所谓的次第，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这个妄心无始劫来了，现在也就裹成这样了，是不是裹成这样了？难难在我现在要起学习的心，都还不能离开妄心，是不是很困难？我要是说啊，妄心在这里，我去把我那个真心找出来，那不就解决了？问题是，偏偏离开妄心也没真心，离开见闻觉知也找不到头，所以是不是就在这种困难？所以在开始修学当中，你必然是受这些过去的业力习性的啊这个错误之见所束缚的。那因此我们就必须要用我们还有一些分别心，乃是世间智能分别，那这个本身都有颠倒的东西，如何去追求真的？假如另外有真的话，那我现在就是妄想心，我如何去追求真就会出问题了。我如果这个真是另外在真，那我本身现在是处在众生界嘛，那我怎么去追真？这就变成永无可能了，所以众生无法成为上帝，因为那是分开的。但众生为什么可以成佛？因为这个烦恼身心就是你入道处，他不你不需要离开他，你只要不要再迷他。那我们现在就看，就说我们的烦恼从根源从哪里来？因为这个习性带着，那这个习性带着的时候，是不是继续照这个习性继续追逐？是不是？那继续追逐，这个生死就一直循环不会停了。那我们就必须要利用这个烦恼啊，不离开此生，就观察，给你一个应该讲就是，就像我一直举那个小孩子，是不是很幼稚？我们无法一次跟他讲大人的道理，但你看，虽然他用幼稚的心灵，但我们印他的机，以他能理解的小孩子的幼稚园的教育、小学生的教育，他后来是不是也成人了？佛法不是如此吗？就是用他的幼稚心灵呢，但必须要引导他如理思维。那还好，这一份真理在哪里？就在这个颠倒心里头。所以那现在就是我们学的就是一个正确观察法了。其实整条路就是在引导你。我要讲说，我们也这一楞严经也快结束了，结束完了以后，这一大本呢，等你再过几年以下，白发苍苍，齿牙动摇，老花眼睛也越来越不行。之前眼睛有点问题去看，他说我能不能再，因为有点看不清楚，他说你这个已经很重了，我不知道他的标准在哪里了，再重一点，我应该还不是最重了，因为那一天有时候去办一个手续，他们有放那个老花眼镜让人家看了，我一看就晕了，我说这才重，我一看都头晕，这怎么那么厚啊？所以他说重是重在哪里我不知道哈，不过就是慢慢，因为那可能是给老人家的啦，不是给我的啦，我才六十，再没多久六转过来九，不知道能活到哪里没有哈，不过就是这一个眼镜不要拿掉，以后会用得到，越来越不行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大概要你再重新读这个也难了，你也不可能再听这么将近200小时的录音，对不对？你也耳聋了，也老了啊。那个老菩萨刚坐在那里，哇，要跟活菩萨讲话，转个头回头睡着了。老人家睡不长，但就一直睡，对不对？睡不长，那我们以后也都是这样。所以送，就忘了我是谁了。但我现在要跟大家讲，有这么长的时间，你到最后可以把它盖起来。 但楞严经给你的所有的智慧不是文字，智慧你有了，你有那份抉择的智慧了。你不可能一直带着这个，你也不能一直带着 MP3 啊，到你很老的时候，老花眼睛戴然后的时候，你就像那拨筋机，你也按不到，是吧？开按到关，反正就是门字旁嘛，开还是关就看不清楚了。反正下面就是一个财币，一个是这个东西，也看不清楚了。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不要一直停留在文字上，好，应该是我们一直反复讲的道理，它是串在里头的。你应该学会了这一份抉择的智慧，这个智慧以后文字相脱落的，因为文思修都会文字相慢慢脱落的。文会当中文字相是很重的概念呢、啊，到了思会修会那个概念，文字相是会一直脱落的。所以如果你不是真懂，你文字相是脱不掉的，你因为你经常要应用文字去引起真念，你离不开这种很僵化的很降气的这种死东西，你应该化为你的认知，化为你的智慧。这是我们在学法当中应该要心开意解的道理，因为你心开意解才入到骨髓啊，你半懂不懂或是脱离现实，脱离生死轮回的对峙的这一份学习啊，学久只是增加寻思心散乱心而已，没用的。所以这就是寻思，你看那安那波那是不是要对峙寻思心，因为寻思就是念头很乱，念头很乱的要修安波。我们先不要想解脱，就是心思很妄想很多的呢，修安波可以对峙。那这就寻思心到处盘啊，动不动就是诶，看到东西就很好奇啊，就开始就在那里分别啊，不能如理分别，所以身心会越来越乱。所以我们如果在文法啊，一门课一门课，只是增加我们的寻思心，这样听下来道心会退哦。你多听佛法，道心会退哦。为什么？你停在文字，你增加你更多的散乱分别心而已，它不能把你的烦恼对治掉，你不能如理思维，懂吗？所以有些东西啊，一直要掌握它的精神，哎，或者的话，这样的学习学到最后，哎，其实肚子空空的，却身满了，啊，学到的很多的垃圾，但却没办法抉择。本来这些佛法都是好的，被以错误的引导，啊，再加上我们自己。在一个很急促的身心科目很多，然后到最后没能力去消化他的证件，好，所以你应该把这么多的东西逐步的把听到的很多佛法，好，我不是跟大家提过吗？你学过中论，你学过辩中辩论，你学过八识规矩，你学到很多东西，你不觉得如果你会用的话，其实就学一条路而已，是吧？所以当你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当你要转到讲唯识的时候，你就尊重唯识的缘起，但这个理你会抓到唯识的真道理，不会迷失在唯识的复杂的名相当中，你能善用它，你把它用在佛法的解读，你把它 或用到世间法的运用，但都可以，都可以，因为它就是形成了一个正知见，就是智慧嘛，啊，应该是要学这个。好，那我们现在讲啊，这个阿难，知妄所起，说妄因缘；若妄无缘无，说妄因缘，缘无所说妄因缘，缘无所有，是不是就是我讲的？讲什么因缘，到最后五蕴成为我。一运都不可得，何来有我好之成？好，我好成立。好，所以我们后来我不是这样一个精神，学法人到最后都会实事求是。不管你要讲有，给个理由；讲空，给个理由。 而且必须不能脱离现实的理由。所以我能说它有，是因缘怎么样有。我说大空，因为它的因缘如此，所以你说的那个有没有，所以心里都是很稳定的。为什么？都很真实啊。何况不知啊，何况不知推自然者，这个逗点拿掉，何况不知推自然者啊，那个因缘的都没有，何况那个不知而推自然者啊，就是不知而把它束在自然的啊。是故如来，如来与如发明五音本音同是妄想。所以这个逗点啊，如来与如啊，就是是故如来与如，当然不拿掉也可以，不过就是其实它是一个一般一个词一个分段经常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意思，主词数词这样啊，你就这样切切切变成有时候会解读错。是故如来与如发明五音本音同是妄想，我就直接跟你讲，如来跟你讲五音的本音是什么？妄想。我们不是一直在举那个大家，因为为什么要举这个？因为大家是手，别的没背，心经一定背起来。那我们要照见五音，现在整个楞严经就是在告诉你这个。你讲照见五音皆空是一个大方向，那要会照，所以你会得到五音相都是什么？同是妄想，妄想加妄想加个五个妄想的我，当然也是妄想。这就是我们的切入点，开始就我们现在体修得到的，那么就圆得到的感受得到的境界开始用心观察。所以为什么天台里面立言对境修止观，它就是要你时时保持正知正念啊。因为你如果稍微岔开的这个正知正念，你是不是又你努力修学啊，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吗，你努力修学，但你要知道，你看似现在很用功，你在对治烦恼，但你的烦恼背后的背景可是比你现在功夫雄厚的多。你是用短短时间修行，你现在的烦恼背后的老大可是三大，这个就是无量劫的烦恼习性养成的。你中间稍微松懈，让他有机会萌化，他就会把以前的习性完全带在一个念头里头。你可以修行，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讲说怎么修行都没感应，你间断呢、啊？第一个，你的认知心不够真实，你的功夫经常间断，所以你这一份功夫虽看似这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在用功，但你的背景是比较弱的。而那个烦恼虽然被你打得好像你平常都在用功，可是它的背后是过去的串习，甚至这个串习就在你的修行的身心里头。所以你如果轻易给它放开，它一口气就带回来了，一口气全部就带回来。所以我们如果你不了解这种修生命的现实，修行的现实，你经常以为你这叫用功，你这个用功其实不得力、啊、然后你会因为不了解而认为佛法没用。对不对？你现在他们那个散兵游勇后你打得很高兴，哼，打到没有，然后后面大军队都还没来的。你现在靠几个看似人数比那个散兵游勇的多后、哦、打得好像蛮有成就感的，人家那个只是那个什么，突然那个来，那类似像哨兵那种的啊，突然来这里巡而已啊，真正的大军坐在后头，他们只要把他叫过来，你看你连打都不打就溜了，太多了，是吧？啊，你如果不认清楚这些东西啊，你的业果随时现前啊，所以这个认知要认得很清楚。嗯，你看，如体先因父母想生，好、哦，现在来啊， 如体因先因父母想生，如心非想则不能来。啊，你的身体是谁生的？父母想生，不是他很想生，是他的妄想生。啊，如心非想则不能来，想中传命，彼此妄想合合成你现在的生命，是不是？众生其爱着，那终因见到父母也生爱着，然后各缘彼此另生妄想，是不是？缘尽再生妄想，那这个妄想以后依这个业力的关系就生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相，然后以这个生命相是不是带着妄想本质，所以这个妄想本质的六根会继续往外攀援，这个习性你是跑不掉的。好，所以如心如果不是妄想，那你怎么会染那个，把那个染起来，染那个父精母血为自体，就是他，你只是以他为书所缘了、啊，然后染为自身，然后继续借着这样的执着再生妄想。你不妄想，你不会来哦。看，所以从一开始本质就是妄想在里头，这个生命呢、啊。好，想中传命，彼此妄想，然后互相的这种成就。所以父母说我生了小孩啊，小孩啊，我被父母生下了，就在这里认知。所以我们说父母有没有自信，孩子有没有他的本来不动的自信？没有。所以在我们世间里面会定出伦常来，可是经常在这个伦常当中看到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因为父母先前世未必是父母，说不定是子女，对不对？子女说不定是父母，像阿舍世王，他为什么要杀父母？从这一段看起来，哎呀，这个忤逆罪啊！可是如果你再往前推，你要讲说，那你不叫活该吗？他说：“你要讲叫活该，为什么？阿舍是道人呢，你害他呢。我的道业被你害了呢，我不恨死你。我看到一个新闻，你看到、哦，这个实在是我大约的，我只是不一定很精准，因为我没聊，我只是在几十年前，一个人生下。”就是这个人生一个女孩，这个生一个女孩，结果医院啊弄错，结果一个的命很好，一个命很差。那一个孩子抱回去以后，他就觉得怎么跟我不一样，就让这个对他母亲啊认为你不贞洁，就打骂，后来离开，后来堕落。只因为医生的一个动作犯错，整个命运那一端极为，他本来是富贵人家，结果就受这样的苦，而不是受这个苦，连家庭都破坏掉。你看这个因果多远，当然这有他的业，但我们现在不能动不动就讲这个业，要看这个当初都已经提出意见了，医生硬说，医院硬说没问题，现在检查 DNA 了，承认了，可是人生难再回来啊！一个人的错误，一个这样犯错而已，整个命运全改，对不对？整个家庭破坏掉了，你怎么知道？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你就很难去说这个业果合在一块，未来报恩的，未来报仇的，恩恩怨怨夹杂在其中的，都不是用我们眼睛看的，是不是？你很难用一般世间的是非伦理观念去定说你该如何，你去跟阿舍世王你不应该这样，可是他那种 过去的业报卡在这里，你能如何？他如果要是很，所以他也就是恶因缘结恶因缘，他是不是又是杀护，后来就渡到五如间，他到道地狱去。如果前面你不要伤害这个道人，后面这些不就省下来？就是像楞严经里面就这样一直转转转，你报我，我报你，你报我，报你。那单看这一看，这一段好像，哎呀，你很受委屈。往前看，你是加害者。所以如果看到这种恩恩怨怨恩怨，叫无止无尽。看到恩爱的其实是如此，看到仇恨的曾经是恩爱的。你如果试着用这种眼光在看人世间，看这个绵延无尽的这种三世轮回，你认为你的心态会怎么改？不要再来了，搞这些实在是没意义，何等可耻，何等那种愚痴啊！就这样，所以我们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集在这么一个狭隘的因果观念。但你看到的时候，你如果一直在继续看下去啊，你这不知道怎么去定位自己了。我现在怎么定位我自己？所有周边的所有的关系都不知道怎么定位，因为它都不是这一世，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因缘关系一直变，所以它会不会单取一个一辈子的关系去定位彼此？不会，它不会单取今生前生，不会，因为这中间因缘太多，对不对？我们像我们那只小狗进园，所有狗来这里都没有留，就这只留下来，不知道为什么，曾经利益过我们吧，不知道，包括知道很多狗来，我们就养一养，然后就送出去，不需养，就偏偏这一只，这时候是缘分啊，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了，是不是？那师傅我懂，那就完了。然后希望不要以后我趴着你们叫我师傅这样，所以以后来到这里当狗的时候，你们也会很照顾我，但千万不要来这里，是不是？因缘变化，缘分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虽保持的这些观念，但人的过去的业力、阿舍四王，他无法跳开这个，到最后唯一跳开的就是佛法。所以这种想中传命啊，如我先言，心想出位啊，口中啊，贤身啊，那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悬崖不由，触悟未来，如体并非虚妄通轮，口水如何生，因痰触身。就是说，你看你的心只要想触那个酸的，嘴巴就会流口水，对不对？心想到登高，那脚就软了。有时候我们看到人，有些那个冒险的人在那个悬崖当中还在站在那个竹竿上，他都好好，我们腿都快软了，对不对？还看是看一个节目而已那悬崖没有啊，出未没有来啊。那如体并非虚妄通轮，就是说你的心，如你的体如果不是也是虚妄通轮，就跟虚妄同类的，那你口水如何因痰出而出呢？也就是说你的心，你的身体是不是实在的？你如果身体实在，出还没来哦。所以如体并非，它是一种反问句啦。如果你的身体不是虚妄通轮，那为何你的口水如何因痰处出啊？为什么痰的就你的口水怎么会跑出来？可见你的身体是什么？跟妄想是不是连结的？身体如果实在，我处都没来，我凭什么从念头能影响我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是不是身心连在一块的？是不是？ 所以换句话说，如体应该啊啊必会，如果真的不是虚妄通轮，就是那一份跟 虚妄心妄想心连同背的话，轮又背啊，同背的话，那你如何互相通呢？妄想心怎么会影响身体？当然你的身体也是虚妄的啊。是故当知，当知如现色身名为坚固第一妄想。色这不叫坚固，就是色本身让你生坚固妄想。我们妄想很多类，很多类，那这个色就是因为我们心去泥出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认知，而这个概念具有什么执爱性、坚固性，这样的坚固性名之为色。有没有实质？依然妄想。只是我们现在举例可以知道，举身体，哦，我们现在身体好像很实在，实在实在。其实我们身上 70% 是水分的。你看那个一个好好的人入棺材一烧，嗯，那不是刚才还胖胖的吗？咻，被你堆，水分没了，是吧？嗯，从自外来因缘合合成身体，因缘散了就消失掉，那另外再执着而已。那你说实在的，怎么因缘生灭它也就这样变化？那当我们现在在执着认定它，就是靠它这个色法，因为这个色法的存在会让其他妄想也成立。色心相依，没色心不，因为执着的关系，所以心要依色。那色呢，色靠妄想，还不是依心，就色心怎么样，此生彼生，所以就是色法的源头。这就是帮助你了解你的色其实就这样而已。好，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入胎之后，这个妄想心，它我不是也跟大家提过，就是我们这种生命的串习，它必须要靠很多的攀缘执着来长养它的爱取有，对。那他为了要爱取有，他必须要有东西，所以除了境界相分，他还要见分，他要见他，他还要依身体，因为这也是一种妄想，所以依身的妄想，身心的妄想，那依身的妄想是不是心？是吧？心的妄想生身，那下一个心就依这个身心在四缘名色啊，名色就身心啊，那我们原来的事是不是缘它继续一直在造作？所以我们依我们的业力就形成这一期生命，它一直在造作，到这一期生命完了，好，该报的报，没报的继续蕴藏在八四天中，继续酝酿，形成它下一个该走的不会断，叫做轮回，就这样一直下去，止不住啊。所以你看啊，一旦生就等着老病死。那我们看啊，下一个，即此所说临高想心能令如行真受酸色，由因受身能动色体，如今现前顺意为损，恶现驱驰，名为虚名第二妄想。好，互相你看啊，这里面谈了，即此所说临高想心啊，你临高那个站在悬崖的时候啊，能令如行真受酸涩，受是不是？所以这个是站在这里那个你的感受是不是就影响身体的？是不是啊？那临高想心这个心啊，能令如行真受酸涩，是不是有酸涩的感受？由因受生能动色体，我们这个受出来是不是又能动我们的身体？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也感受我们的接受？是不是？所以你注意看， 这里是不是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讲观身受心法？其实他一开始就互动了，整个身受心法是一团的，让观的时候方便从粗到细，因为细的你一下子看不来。好，所以由因受身那个感受出来，能动色体啊，如今现前顺意为损，顺就是乐受嘛，为损就是苦受嘛，那中间的叫做不苦不乐受啊，那我们就方便以这个恶受为主啊，恶受恶现驱驰啊，名为名虚名第二妄想，那个虚是什么？不实在。名啊，我们这个讲这个名啊，因为它有在领受，对不对？它不是笨啊，它有没有是在分别？受也是一种，也这种在分别，因为它要领受啊，所以它领受，但它领受的却是什么？不真实的，是虚名。所以受有一种，去领纳境界为顺逆二境，或是苦乐无记啊，不苦不乐，他会去受。所以就其他能领纳境界讲明，就其虚妄讲虚，所以叫虚明。好，那受就负责这一块。所以你会看到你的受怎么样，所以我们在观受的时候会看到受是不是生了，生了，因何而生？那我们念佛是不是这样？念佛我们还没念到很好的话，大部分都是很烦恼啦，很多不好的受。你越来越念好的时候，就会说乐受喜受嘛，清安受啊。那这个清安的这种感觉会出来啊，这时候你就会进一步去观察，这个能念的的确有这个受，但这个受怎么会起伏？那因何因缘来？是，所以我就知道说，这样的因缘生这样的受，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所以我这个念佛身心原来是如此。所以当我去觉知我的身受心法的念佛的身受心法的时候，是不是就更能是因为透过觉悟去厌离世间之外，也能看清楚身心，是不是？其实念佛也会走到这里的，他不是故意观，他就在他念佛的境界当中去，因为境界现前他才能去做观嘛，所以境界现前这样这样的心念这样的佛，这样的没有烦恼这样的情况，所以有这样的乐受喜受出来了，乃至感受到清安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如果是这样的因缘变化，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念佛，不这样的清净，他就很沉重苦恼。如果这样他要起来，所以身心是这样变化，所以真念佛到最后就不执着这些了。为什么？他还是受，他越不执着越乐，他越不执着越清净越清安，所以他不会拒绝，但只是他不取不舍了，因为他越来越清楚，是不是？所以我更加应该怎么放下，我更加应该如法修学，所以这时候真厌离心出来，所以才对业报所受身知道很苦，因为业力的关系。那如果现在不好好厌离放下，那后面这个苦依我妄想会继续再有，对吧？这样的观念应该是都要养成的。好，我们看犹再过来，犹如念虑，死如色身啊，就是死，就是驱使的意思，驱使色身。我们念头一起，是不是就能驱动？你看，你注意看啊，我现在讲话的时候，我都不用刻意去想我手要怎么动。你看，那可是我有没有在念头有？因为太熟了，对不对？你现在如果叫我说，动食指，你这样讲我弄不来，我自己驱使的比较快，对不对？啊，你想想，如果现在有人叫我跳瑜伽，这个老骨头没办法了，这个别人来叫着做， 引导我做，要间隔好几个指令，因为包括我听完写认知清楚以后再来动。那我像我现在讲话的时候，你看我话要出来，我的嘴巴咚咚咚咚咚咚咚一直动一动没停来，是不是？啊，而我不但没停，我现在我坐在这个椅子上，所有认知还在哦，我不半蹲的哦，我身上同时产生了多少念头都在组合，包括我现在讲话，我知道我坐在这个椅子上在说课，然后当中讲什么话动作，你看很自然哦。我的念头驱使着，我的念头可以照做这么多，好，我可以动作这样，我不会甩太大，嗯，好，我如果稍微有点皮肤有点痒，我不会用锤的。哎，都不用特别想啊，自然自然。我们的念头驱使着我们身体，念头无形，对不对？身体有形，可是你看它怎么连结的？因为连身体本身也不实在，它本质没有离开，都是妄想啊，妄心嫉妒啊。身非念轮。如身因何因随念所使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身啊，如果不是念轮啊，就是跟念同辈同样的，如果它不相同，念归念，身归身，为什么你的身你的念可以驱使你的身，是不是啊？如果身不是跟念同样的因缘的话，如身何因随念所使。所以我们就知道心无常没相，身呢同辈的，同辈的啊，种种取向心生行取啊，是不是？心生行就是他是想象啊，他建构镜像啊，他给概念给他一种镜像出来的，是不是？那这个镜像出来以后，心生行取，与念相应，物极想生，寐为诸梦，就是起来妄想，睡了做梦，不会停哦。所以说你累，我告诉你，外面不累，那个才累，因为那二六十钟都在妄想。所以你看到、哦、我们现在念佛念24小时，会不会很累？很累，对不对？很累、啊。那如果说我不念，你有在念，你念别的而已，除非你睡觉睡死的那一段了、哦、或者的话你其实都没休息过呢，你会觉得舒坦是因为你喜欢攀缘可爱而已。那我叫你念佛其实也没叫你多做事啊，反正你不念就念这个啊，那我就转身叫你那个，只是这个还不熟啊。说哎呀，你这样子功课太多，老实讲你的烦恼功课才多呢，你从来没停过、哦、你要是说你平常都非常清淡，那我就不要让你念佛，因为这样太劳累你了。我只是你忙这边转为忙这边啊，你忙那个会轮回，我现在忙我这个会解脱的，都不是在忙吗？啊，只是说为什么修得很困难，习性呢？所以你看我们要修行，一修一起来啊，早上起来你看多沉重，那跟体重没关哦。像我们虽然体重这样，我们一翻身就起来了、哦、有的人虽然轻，他一定要先有先前运先前动作，先滚他几翻才能站起来的、哦、嗯，像我们虽然这样一起来咚就起来了，嗯，身轻如燕。开玩笑了啊！那有人就是那个习性重啊，念带不来啊，啊，那么一个无形念要把你这个，就算你甚至很轻也够重了、啊，他要把你驱动起来，要百般努力，对不对？哎，念力不够强，嗯，好，所以心生行取，与念相应哈。啊，然后就悟啊，想心啊，妄想心昧的时候啊，就诸梦，则如想啊，则如想念 摇动忘情啊，就是你这个如想念啊，摇动忘情。我们是借这个，你看这个想是不是也说想有没有离开其他的？没有，他也要有条件，他有这个条件来让你想发挥，那你这个想回过头来是不是又在驱动着他？我们不是讲说有一位居士他研究那个眼睛的嘛，他说其实我们的眼睛单独看的时候，纯粹吸纳的这个影像是非常粗糙的，可是一经过我们的心里以后，整片规规矩矩的。他说如果单眼睛它的色彩各方面是很粗的，那种形象没有那么样的标准，那么样的清晰，是透过我们的心再把它补过来。他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这边都是白墙，但其实我们的眼睛有一段有一块是会落掉的，有空的看不到的，但我们的心会自动把补白，会把它补上来呢，那这样才能完整。那你看，你看唯心所造啊，他看的不是那么完整，他会自动给他，现在电脑就有嘛，他就把它加重，让他的形象色彩变鲜艳了，对不对？现在照相还可以用古典的什么的啊，那我们现在如果在剧里啊，我变瘦了，所以干脆不用减肥，就会靠他伸缩就好了啊，加色彩重哇，这个技巧。所以现在有的呢，那个跟人家那个在外面贴的照片很漂亮，一见啊，太恐怖了，太恐怖了。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是贴照片的，我们现在这样是不是也贴照片的？贴啊，因为你能想象84000种尾巴一直在头上绕。我们是84000虫凑成一个人形，其实里面闽南话叫鸟鸟酸，现在那蠕动着的意思了。那这么一个精细的84000虫塑造出你的形象，拆开来不过就是84000虫，有当然这个虫不一定要讲成这样，可是你可以想象很多蜈蚣啊，很多蚂蚁啊，凑成一个，因为太细腻所以就变成很光滑，拆开来都是蚂蚁拼出来的，都是虫拼出来的，有脚有毛一直在那里蠕动着，只是太细你看不到，所以这时候就有俊男美女，说开来就是虫，没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所以你行构出来以后，摇动忘情，名为融通第三妄想。什么叫融通啊？你看我刚才不是举那个融通，当然很多讲法，就是它让境跟心合，心跟境合，让它融通，对不对？那因为概念是本来法不如此，它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境相，是不是？它把它去无存精，形成它要知道的一个想法境界，融通啊，消一消啊，整一整啊，所以让有些是分歧的东西，透过比如说，我只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完了以后，我赋予意义概念，我给它影像，那这个影像其实是把这些零碎的东西把它整合成一个镜像，对不对？概念，所以它是不是有融通？是不是本来爱啊恨是不是零碎的一些感官知觉，然后他就赋予爱给这些东西整成一个认知，高啊低啊其实就是这样差别，但他就赋予高认知，是不是有把这些境融通，然后把心跟境本来是隔离的，我们心去取这个境，对吧？我们心去认知这个境，然后整合一个概念，然后又受它受用，然后又影响到我们，是不是？它也沟通了双方，沟通了心跟境融通，所以则如想念摇动忘情。 所以当假如我们这些概念不清净，那我是不是增加更多的妄情？所以佛法要如理思维，否则的话它会增加更多的妄情。好，名为融通第三妄想。嗯，一下子，好，休息一下。